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是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是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当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这个经文我在很多地方都讲过，就是包括伦理学里也会讲这个，还有一些讲到的时候会讲。我自己是觉得文字应该清楚，但是实在很难表达全貌。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是叫人很难接受的，叫那些被管的人，就是在执政掌权之下的，很难接受的。就我想这两三百年来，政府或者权力受到的挑战越来越多。那么当然理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理由，我们也都知道，权力常常是因为有权力就腐化，就用他的权力伤害人，所以很多人是，尤其在我想16世纪以后啊，就那种对权力，包括教权，包括政权，包括夫权，包括父权，包括统治的权，包括管理的权，那么常常都不怎么喜欢。那现在的这几十年的电影，那么西部牛仔或者警察的形象，我觉得也越来越不好。那么他们不炒东西，所以要照着这个经文这样讲啊，实在不太容易。那在我们信友堂呢，我觉得也有一层困难。那么信友堂我们的长老智慧，那么长老其实讲的再清楚一点，就是男人智慧。那么这也引起很多的，我实在很难，这经文没有那么难了解，可是应用起来真是很不容易哈。我也是希望简单的说，各位，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跟圣经讲的每个话一样，我还是相信圣经权威，但是我承认我们每个人的解释有他的对的不对的地方，我们都求主帮助。保罗在讲到救恩讲完了，就我们把身体献上，我们说了，就有一点在讲教会生活。在讲教会生活的时候，那么就好像继续的扩大哈，我们因为救恩，然后我们属主，整个教会都是属主，整个教会都是属主。那么教会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教会要怎么生活？但教会在世界里面没有办法说不跟世界来往，所以，我甚至觉得12章17节开始那个众人，甚至更前面一点9节，这个就什么爱弟兄啊等等这些，慢慢从教会里面也延伸到世界。就17节已经有了世界的因素了，我们跟世人相处。当我们跟世人相处啊，如果你就纯粹用一种很 很激进的说法，就是我们跟世人相处也是，我们就完全的用爱来相处，我们都不要法律，也没有任何的报复，我们都不管，然后把这个跟登山宝训连在一起。我曾经说过这样做是不妥当的，虽然有一些很高贵的教会，像门诺会啊、贵格会是这样做的，起码以前这样。我说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还是需要法律，还是需要惩治。那么基督徒始终要有爱的，但这个爱的对于恶人恶事的做法，那么需要有一个爱的惩治的做法。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一个原因，保罗就把它讲到权柄了。因为神并没有赋予教会权柄，其实在没有赋予教会这方面惩治的权柄，或者说强力惩治的权柄。如果教会有所惩治的权柄，那个纯粹是一个属灵的，那个属灵的甚至在现代可能多多少少也会受到一些挑战，可能都快要没有了。所以属灵的惩治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人违反了教规，那么我们的惩治能够有什么呢？我们不能用法律说他坐牢啊或怎么样。目前能够讲的最多就停止服侍啊，停止服侍，那么再多一点就停止圣餐啊，然后再多一点开除会籍啊。连这种惩治就都受到一些挑战，因为如果当事人要诉诸法律啊什么，可能都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教会里面能够有多少的惩治，这个我看也是越来越困难的。那么还有的时候，譬如说有不法分子或者是有些人在教会里惹事，我们也不能做什么啊，我们最多能够做的就请警察了。我想我们不大，不是不敢呢、啊、我想我们不大能够用就强力来制止一个人的行为。好，这些恐怕从旧约到新约你都看到神是用掌权的，包括世界的掌权来处理这些事情。那保罗讲的叫顺服，对这些有权柄的都要顺服。这里讲的主要的的确是官，但是我们知道的一般权柄，包括属灵的权柄、教会的权柄、父母的权柄，或者做丈夫的权柄，圣经上是有的。我自己很头痛，就不知道在这些经文里面怎么样能够解释的忠于圣经，但是又不会不必要的惹姐妹的怒气。但这各位，我一点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因为有些经文实在好像很痛苦哈。但是就如果不需要什么解释的话，就这里的经文就是有权柄的就要顺服他，因为这是出于神的。那这很稀奇的一件事，或者说很需要被提醒的一件事，就是权柄出于神，这个从旧约新约都有讲。那哥罗西书讲了一切的执政掌权都是神所造的，为神所造的。那么旧约里面最明显的是可能是但以理书，就是包括尼布甲尼撒这些异教徒，这些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们的权柄也来自上帝。就这一点整个新约旧约非常清楚，权柄一种力量，不管是金钱的、知识的、政治的，都是来自上帝。那么当他有这个权柄的时候，你需要去顺服他，因为这是出于神。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抗拒神的命，那会自取刑罚啊。那我们当然有很多的问题，这时候我们马上就会问问题了，当权柄做错的时候怎么办呢？啊，我们马上想到说，当权柄不管是政府的、回教的、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佛教的，政府叫我们不可以像尼布甲尼撒一样怎么办，或初代教会的时候怎么办，或我们的丈夫不信主的丈夫或家人不准我们到教会，我们怎么办？那这圣经也有讲，好，我们是顺服，但是到了有冲突的时候，顺服神和顺服人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是顺服神。 但是什么叫做顺服神不顺服人，那又有各个不同的解释了。包括有些解释，就是我自己看到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有人叫你做违反上帝旨意的事，你就躲，你就逃，你就为义受逼迫，你就被关在监狱里，你还是不顺服，但是你就为着你的信念被就受伤害。我的意思是说，我在圣经里面，这也是最近伦理学在讲的，我在圣经里面我并不是很轻松讲这个话，我是很艰难的讲这个话，就是对于权柄的不顺服，最多就是被逼迫和逃亡。我好像没有看到圣经给我们开一个绿灯，就是武装的反叛。就像以色列人用暴力的反叛法老，那是神行的神迹，不是摩西。摩西没有说拿起你们的刀来，没有。像大卫对扫罗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圣经里面，尤其北国有过叛逆的事情，有过耶户的事情，那同样也是当神兴起一个军官向耶户说你要把亚哈家的人都杀掉，我们今天尤其在这个世俗世界里面，我们不大能够接受一个人说上帝对我说，我们没办法接受这个。好，我们也非常高兴在现在民主时代可以不必用暴力来换政府，那么以后法律会不会说也可以用比较和平的方式来换其他的执政掌权，包括离婚啊，或者这在西方也是，当一个父亲或者母亲对儿女有虐待的行为的时候，政府也会做一些事情，但那是两个权柄之间的争执啊。好，这很复杂，圣经其实讲得非常实际，圣经没有说因为权柄是伟大美好的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圣经有说权柄是神立的神造的我们要听他，可是从旧约到新约，我们今天就不去看这些经文了，权柄也有邪恶的成分，甚至最后会被基督消灭的。就我们并不是那种对于执政掌权歌功颂德阿谀巴结的，不是，我们没有，我们非常知道权柄里面有罪恶，有很大的邪恶，但是好像圣经要表达的一件事是神设立一个权柄，那么成为了这都很含糊啊，合法的统治者，就是什么叫合法统治者，那么我们也只能大概说好吗，就一般觉得合法的，就还有什么两个公司的产权问题啊，这都是，就越有这些问题，我想我们越需要知道一件事，就在罪恶的世界，不能像有些基督徒讲的啊，我爱你你爱我，我们都能忘记这件事，就努力背后忘，我努力前面忘记背后就往前走就好了，可是在社会上甚至在教会里，有的时候我们并不能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有些问题要去解决，所以神有设立掌权的，掌权的有邪恶的，那么这里讲是要顺服，我们在其他地方讲也有某种程度的就躲避啊，为义受逼迫啊，但是好像比较没有受害人直接武装的反抗。那圣经就是教会历史上这些这些领袖也苦思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被这个权柄伤害的时候，你说不能反抗，除了逃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吗？那么后来在改教运动的时候，慢慢就发展出啊低级的领袖啊可以反叛。那么就有人是这样说了，可以反叛，因为他们也有权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也让很多人讨厌的，但我不知道哈，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一个神给的， 就有的时候是外国的干预啊，就好像说日本人打中国，然后中国没办法抗拒，我们请求美国援助，或者说德国人打一些国家没办法，英国来介入，这些事情，什么两伊战争啊，这些事情也让人觉得啊，美国让人讨厌极了，一天到晚就做牛仔。那么不过如果你是被歹徒欺负，也许希望有个牛仔。好，各位，我没有说我站在哪一边，我希望我都只是把这个现象讲出来。我们的主耶稣完成了救恩，不等于这个世界现在就太平盛世。但他这里讲的原则还是，我们的主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的，但是他是说，你对这个掌权的，就是对这些君王是要顺服的。那么当然，大家都原则并不是保罗这么愚蠢了。那个第三节说，你只要行善就可得到称赞。当然，很多时候行善根本不能得到有权柄的称赞，甚至会倒霉。但是他的确讲了三次哦。第四节，他政府有权柄的，可能就当时罗马政府根本不是基督徒，他是神的用人，与你有益的。第四节下半句又讲一次，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很多时候你当然会说刚好相反，这我们也同意，但是保罗这里讲的是一个大概的说法。那么第六节又讲，他们是神的差役，也等于说就是这些不信上帝的人居然也是上帝的差役。哎呀，我们今天就先丢一点这些东西哈，我们再去慢慢想吧。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世生活，尤其是我们看圣经，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话，有权威，但是跟我们很多格格不入的时候，求主光照，让我们走正确的路。求主也让我们不只是看圣经，当我们在应用我们的信仰，有的时候真不想应用的时候，求主也引导我们，求主扶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